习近平甘愿为中共拔橛子。四川女检察官网络举报省市三级法官枉法裁决。安徽政务 App 改用网政登录，引发质疑网辟谣。抖音影片喊天亮了，中网友呼唤闯王。联合国人权报告敦促北京停止迫害维吾尔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改革家习近平一文在中共的三中全会期间被下架，引发民间无数的猜想，可谓传说满天飞，最近又有一个新版本。日经亚洲8月29号刊登署名中泽克尔的文章，指这件事说明中共老一辈仍然忠于邓小平而非习近平。文章说，这篇文章在幕后立即受到了不属于习近平阵营的政治力量的猛烈抨击。党内一些人称这篇文章奇怪而且与事实不符，另一些人就表示这篇文章与官方党史不符，并质疑是哪一个批准发表的。无论哪一种版本，讲明一点，习近平在党内遇到了大麻烦，遇到元老集体反弹，这个大概是习近平怎么都没有想到的。习近平在2012年11月15号正式成为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接替胡锦涛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后2013年3月14号正式开始担任中共国家元首的职务。习近平在上任早期阶段，尤其是在2013年至2017年间，的确享有相当的国际声望。当时他被很多人视为是一位稳健的领导者，并且被认为有能力引导中国在全球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大家幻想着他能够好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去改变中国的现行专制体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习近平在2018年推动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集中权力，以及中共在香港、新疆等问题上的强硬政策，习近平的国际声望开始受到挑战。随着中美贸易战的加剧，以及中共在南海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西方国家和观察家对他的改革路径以及国际政策提出了批评，特别是疫情期间采取的封控政策，令全中国老百姓导致经济下跌，百姓怨声载道。时评人唐正远认为，在邓小平时期是将经济富裕，经济的单方面开放，其实是将它替换为作为中共可以继续获得执政资格的一个合法性的来源。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尤其是经历这三年疫情之后，经济受到了几乎是毁灭性的重创，其实中共这种合法性已经消失了。他说，所以他现在不如索性就回到毛泽东那个时代，这一种就是意识形态政治优先的一条路线上。讲白啲，就是描绘的所谓远景，就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作为他本身这个合法性的一个来源。现在我们看习近平这样做的，跟当初毛泽东做的其实是一样。其实是中共已经意识到自己丧失了在经济领域的合法性之后，他只能够采取这样一种方式，重新将政治挂帅作为中共执政的合法性的来源。习近平原本有一手好牌，只要他能够同西方社会接轨，但是自习近平在2022年10月27号带领中共政治局常委集体前往延安后，似乎被邪魔附体咁样，佢唔单止冇改变，反而更加强咗中共嘅领导地位，维护中共党嘅团结，延续既定嘅政治路线。习近平唔想抛弃中共，甘愿为中共拔橛子。 注定与天将相背。这个或者就是习近平的宿命。近期中共官场掀起网络举报风潮，尤其作为中共刀把子的政法系统人员公开喊冤，引发关注。8月31号四川省高级检察官刘洪谷实名举报四川省峨山市峨眉山市三级法院法官的影片在大陆社交平台上热传。刘洪谷称他已经用尽了司法救济途径，被迫无奈上网举报。作为四川省峨山市市中区检察院在职的高级检察官，刘洪谷在拍摄的影片中实名举报峨山市中级法院法官易晓云、峨眉山法院副院长张玲、四川省高级法院法官王丹以及峨山市检察院检察官陈雪梅故意枉法裁决。据刘洪谷介绍，他的案件涉及民政局越权行政、婚姻登记机关资讯不实、公证处违法公证、公安机关违法、个人用身份证号码、假出生医学证明、越战军人档案造假等问题。中国学者于建荣在微博上发文表示，检察官认为司法不公，实名举报支持。还有善民表示，司法为民，司法为公，几时能够做到言行一致？当你有权，规则是为你服务的；当你有钱，规则可以为你改变；当你乜都冇，你会发现规则就是替你度身打造的。实际上，除了上述刘洪谷公开举报之外，近期各地政法系统官员上网喊冤的事件层出不穷，其中包括吉林、辽宁、福建、重庆等省市的法院院长、法官、检察官、警察先后在网上举报中共政法系统内部的违法、腐败问题。此外，还有不少中共各级纪委、司法局、税务局、市场监管系统的官员实名举报本单位领导以权谋私、徇私枉法等问题。中共推行网政网号引发众怒后，宣称不强制使用，不过安徽政务 APP 随即取消支付宝登录，改用网政登录，引发质疑，当局急忙辟谣。六媒8月28号报道，在安徽政务软件 APP 管事通上，国家网络身份认证的落地进度有了所谓实质性进展。该 APP 登录页面只是显示国家网络身份认证或者是电子社保卡，原先的支付宝实证已经消失。另外 QK 的是 APP 系统还提示上述登录界面不支持截屏，理由是所谓由于应用限制。中共的网政网号制度引发民众强烈抵制后，公安部曾经试图安抚民心，公开宣布原有的网络身份认证方式仍然可继续使用，不使用网号网政亦可正常上网。而安徽管事通取消支付宝登录，改为网政网号登录，还不允许截屏界面，被众网友批评为强制推行网政网号，还试图作出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掩饰。在舆论批评声中，管事通官方公众号29号辟谣称，并非取消支付宝登录，只是 APP 在优化升级，完成升级后就会恢复快捷登录方式。近日中共就实施网政网号制度进行所谓征求意见，但此前早已经开始试点，此事引发网民激烈反弹，反对该制度的大陆人士接连被封号禁言，更加激发网民的怒火。之后中共官方宣称不强制使用，但被网民闹到关闭评论，有人认为该制度可能又成烂尾工程，但亦有人怀疑这个可能只是当局的缓兵之计，后续还会一步步低调推行。中国大陆民心思变，社交媒体上经常传出隐晦的造反声音。日前有人在抖音用相关语变天了 发影片，好多网民亦用相关语留言呼应。根据网络截图，该影片字幕为河川市范川镇堡子沟村变天了，背景是一个村镇的天空乌云密布。根据字幕，该影片疑似仍在呼应前段时间中共高层政变之类的传言。不过好多网友似乎故意将影片理解为当地发生民变，有人扯旗造反。一些网友留言，大泽乡李闯王出现了，天下号召了什么？要创业吗？新公司开张了？星星之火吗？还有众多网友表达支持，天就来光了，终于等到这一日了，老百姓真是会思啊，创业好啊，坚决支持，起事啦，加油，一定要将权力关入笼里，文明始终会冲破黑暗。近年来，大陆社交媒体出现大量影片借古讽今，通过讨论历代王朝末年造反来暗示中共将亡，或者隐晦地表达希望中国变天的意愿。这些影片往往会被删除，但不清楚发布者是否受到中共报复。例如今年八月，有人发影片询问网友南京和北京拣哪个做首都，好多网友选择南京，并公嗌北伐。今年七月，有影片论述王朝灭亡十大征兆，处处影射中共。此外，仲有人故意发布苏联解体时波兰人当街踩踏苏共党旗的影片，大陆网友回忆纷纷留言，转弯抹角地表达希望中共报苏共后尘的意愿。8月31日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发布新疆的人权状况报告两周年。美国人权团体和联合国都在利用这一份里程碑式的报告的周年纪念日，敦促北京政府停止侵犯人权和反人类罪行的做法。美国国务院礼拜五发表声明，对中共在新疆问题上没有进展表示失望，并呼吁北京采取行动，结束目前对穆斯林、维吾尔人和其他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镇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社交媒体 X 上发帖话，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发布对新疆侵犯人权行为的评估报告两年后，美国继续敦促中国立即采取行动，结束对穆斯林、维吾尔人和其他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压迫。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密雪儿·巴切内特两年前在他四年任期结束前最后几分钟才顶住压力发表了这份世界高度关注的新疆人权状况报告。报告详细说明了包括大规模任意拘押和强迫劳动在内的很多虐待行为。报告得出结论，认为中共当局在新疆对维吾尔人采取的这种做法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报告敦促中共政府解决这些侵权行为，并进行切实的改革。人权观察执行长肯尼士·罗斯的话讲得更重，他认为第二克面对中共很胆怯。路透社指出，第二克在出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之前是律师，他曾经支持人权高专办发表有关新疆人权状况的报告，并且在出任高级专员后一再呼吁北京采取行动改善新疆的人权状况。第二克的发言人拉维纳·沙姆达萨尼这个礼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倾到了对新疆人权的持续关注。他说，我们了解到新疆仍然存在很多有问题的法律和政策。沙姆达萨尼说，人权高专办再次呼吁从人权角度全面审查国家安全和反恐的法律框架。联合国人权高专办仲表示，高级专员蒂尔克在与中共政府的讨论中仲呼吁中国在西藏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尊重人权。 戴爾克的支持者認為，戴爾克正在對中共公開批評和私下溝通之間求建一種平衡，從而有可能帶來政策上的改革，但是亦有人認為他做得不夠。在節目結束之前，和大家分享一則訊息。好多服用三高代謝補的客戶在健康520網站反饋，表示感謝，芬妮亦好高興能夠將呢啲好嘅產品帶俾大家。糖尿病嘅國際知名專家 DeFranco 教授指出，糖尿病由八大因素導致，佢嘅成因唔單止係血糖問題，仲涉及多個身體器官功能失調，例如大腦、肝臟、腎臟同胰臟，呢啲內臟器官相互影響、共同作用，導致糖尿病嘅發生同發展。而我哋為大家推薦嘅三高代謝補，佢嘅獨特配方係專門為咗調節呢啲關鍵器官嘅功能而設計嘅，使用嘅係全天然成分，目的是提供全方位的健康支持。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 Kelly 女士在服用三高代谢补之后，话俾健康520知，
这个头晕是两年前的，我问我女儿说为什么头晕，她说妈妈你是有糖尿病，可吃过以后第一件就是头晕没有的，我很高兴，谢谢谢谢。就是我的小便功能啊，它改变很多，它真的改变很多，膀胱啊，它改变很多，非常的清晰。
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正在寻找一种天然方法来管理血糖并提升整体健康，请登录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详情。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